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今天是讲的142课的内容。首先，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往生法的最后一堂课。那么这堂课也是主要讲到接着上一堂课的这个仪轨啊，来进行这个描述一下，然后告诉呢我们真正平时在修往生法的时候呢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观修次序。那在讲这堂课之前啊，前面呢上神波切也是做了一些课前的开示。做这个课前开示呢，从总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要了知呢，就是在寄生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因缘，直遇到前行的法门，而且呢直遇到这个往生法是特别的难得的，非常难得的。这确实呢就像莲花生大师所说的，这个是属于一种不修即可成佛的一种方便法。而且呢在我们前面讲到他的就是一些功德方面吧，一些功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乃至于你像从显宗这个净土的角度来说啊，一般是造忤逆之罪，还有呢造作谤法舍法罪的这些众生呢，通过这个净土法门是不能够得到解脱，就是没办法往生。但是这个往生法呢，它却可以依靠这样的这种方式而得到解脱。它前面的话对这个往生法啊，我们倒有应该一定要好好的思维一下。可能在寄生当中啊，其他的一些修行境界没有，但是呢修习往生法呢是唯一的一个希望啦，就像救命的多命救命稻草一样的。可能我们在临命终时主要是依靠这种往生的这个窍诀，而能够直接呢这个去往这个极乐世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途径。所以一个方面在自己平时醒觉位的时候，还是要经常一下这个意念这个死亡无常。你像最近的这个雅安地震啊，还有各个地区，还有全世界好像都有不同的地区总是有一些这个天灾人祸呢。看到这些新闻报道，乃至于就是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啊，包括自己亲朋好友啊，或者是道友，或者工作上面的同事朋友之间听到哪个人的家里人去世了呀，或者遭到一些横难啊，突然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这样的这种消息还是不少的。那每一次在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应该自己要学会如理做观，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也是佛菩萨在提醒我有可能下一个人就轮到的是我自己了，我有可能就要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临命终时一切一切的这种中阴的显现，还有临终时候的痛苦，我都得要去面对它。反正逃也是逃不掉的，早晚就是要会有这么一天。那这个问题如果自己想得很明白就会在这个修法上面精进一点。而我们现在能够把握住的可能就是这个往生法是特别方便的，特别方便。也从真正这个修法的难度上面来讲以及他的就是是不是需要特别立根或者是需要一些很强的修力才能够修这个法，他这些条件都没有要求的很多。关键一点就是我们平时要经常串习，而实际上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像上师在这两堂课前面的都讲了很多的这个开示非常殊胜。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前行法它也就是一个往生法，可以这样去这个理解。因为它最后的前面这个我们的出离心如果串习好了，通过四种共同前行，那么后面呢这个菩提心还有这个其他的集资进账皈依乃至于呢修上师瑜伽这些方面呢都做好准备之后呢其实就修往生法。这个往生法其实也是上师瑜伽的修法。为什么呢？都知道呢它这个形象是观为阿弥陀佛，它也是净土法门，但是它又同时呢也是一个上师瑜伽。因为它的本体是我们的大恩上师，本体是从来没有远离过的。实际上的话你就跟祈祷自己的大恩上师没有任何区别，它也是一种上师瑜伽的修法。那通过最后的这部分的这个往生的教言，可以直接去往这个极乐。所以单单依靠前行是绝对可以成就的。 另外一个角度，前行的本身也就是一种净土法门啊，也是一种净土法门。所以呢，这里上师这些内容里面啊，再反复的强调，不要随便的去排斥啊，总觉得这是藏传佛教啊，是不是就不该学呢？还有些道友问这个往生法要不要灌顶啊？其实上师在这里讲的已经很清楚了，不需要灌顶。他这个修法，其实整个这个内容，虽然说他在有一些这个仪轨哈、观修的内容方面有一点区别。但它最主要的，就是之所以我们依靠往生法能够往生，最主要的也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心识啊，关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那这个跟净土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呢，依靠这种修法呢，已经成就了很多的修行人啊。既然它是一个真正的解脱之道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排斥啊，确实没有必要排斥这方面的这个心态啊，应该要放得广一点。尤其上是在这个142课这一课的后面部分啊，曾经也是讲过，像我们法王如意宝呢，真正自宗的这个宗派来讲，也属于是宁玛的白玉派。但是法王如意宝在这一期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啊，仅没有就是仅仅以白玉派的这个传承为主来弘扬，而是呢聚集了在我们的学员当中，也有学习格鲁派的、噶举派的、噶当派的一些教研，都有这个文思。那从这一方面啊，大家应该能够了知我们的传承祖师的话，他显现的是这样一种像。那么所以现在弘法利生事业非常的广大，作为我们这个作为他的传承弟子来讲呢，心态就不能够太狭隘，总是呢觉得好像选择一个就必须不能够学其他的，选择这个就必须要排斥那个，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贪嗔之心所导致的，完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尤其呢像这个往生法后面不是有两部分，是一个是入草往生法，一个是天法往生法，它这两个仪轨的话都不是我们就是自宗的这个仪轨啊，不是我们自宗的仪轨。那现在的话，我们所平时所串习的这个往生法是按照这个仪轨来走的，这一点已经完全说明了就是遵循这个师道啊。那自己的传承，当然上师是怎么传下来的，自己就怎么去学。那么在这个时候不需要特别的去排斥他宗。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有一些道友啊，对这个藏传佛教始终，如果说学前行已经从前面的第一课学到现在，这个马上到了结束了，还有两堂课就结束了，到这个程度上依然对藏传的这个一些法门还有疑惑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也真的是只能说是无缘者了，没有办法，也确实没办法。那实际上的话不需要在这方面有太多的顾虑啊，这个法真正对自身有益就可以去学啊，对自身有益，而且自己的传承上师是这样来教授的嘛，那么应该是没有任何疑惑。我们要，如果你承认上师是一位具象的这个善知识，那么就应该相信善知识给我们所引领的这个路，肯定是一个最捷径的往生的，或者说解脱之路，不会呢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或者说对我们的解脱道路起到影响的作用。如果这些顾虑都打消的话，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接受啊这么好的法义呢？没完全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这一点啊，应该是要注意的，就是前面几个问题啊，一个呢就作为我们一生修行过程当中对往生法的重视，要再的去反复思维，这个肯定是我们临终唯一的保证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醒觉位的时候要再去思维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道理，想到自己的寿命其实也不一定会有多么长久，那么而呢抓紧机率呢好好的修学。再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这个藏汉佛法方面的问题啊，希望呢不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在座的道友啊还会有这方面的疑惑，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自己已经在宁玛的教法当中得到了很多收获，懂得了很多法义，那么还是有义务啊去告诉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和凡是跟你有缘的这些佛教徒、有缘众生，遣出他们相续当中一些不必要的邪见。不是说非要拉他们到尼玛的教法里学习啊，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关键呢遣出他的一些没有必要的，甚至于呢会产生一些诋毁之罪的这个邪见，作为佛教徒来讲是自身的责任，走到哪里都需要讲啊，走到哪里会要把你自己懂得的这个道理。我们每次在课前，你像课前讲这些上师仁波切讲这些话呢，不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是说光是那上师讲这么多次反正我是懂了没问题了， 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呢，上师不可能去给每个人这样去说，毕竟呢，这个听上师法的人也是有所局限的。那我们还有这个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一些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有些误解的啊，来这一方面的话，依靠你自己的智慧和善巧方便，和你自相续当中所通达的这个道理啊，跟他们好好的有理有据的方式啊，开诚布公的方式去交流一下，打破他们相续中的邪见。其实这个不是为了想要这个弘扬自宗的目的，关键的话就是你如果对任何一个教法或者任何一个宗派有这样的邪见的话，其实会成为自己往生一个很大的障碍，很大的障碍。可能有些道友说，那不是往生法他这个乃至于这个舍法罪的人都能往生，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他现在对如果真的对藏传佛教都有这种邪见的话，他怎么可能去修这个往生法呢？如果他总觉得哦，这个是藏传佛教不能学的话，他又怎么会去学潜心里面所讲的这个往生法净土法门呢？他不会去修习的话，那还有什么机会说是啊造了谤法罪能得到解脱呢？还是这个老问题。那所以在这些道理上面呢，尽量的跟有缘众生啊多交流一下，打消顾虑啊。其实这个佛教呢到了末法时期啊，其实真的很衰败了，不能够在内部当中啊再有互相排斥的这样的现象，这个只能促进佛教的这种衰亡，是没有任何利益的。那只有呢像我们说从僧团角度来讲，僧战僧则佛法兴旺，同样的道理呢，宗派与宗派之间要有一个呢互相促进的互相协助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才能够使得佛法真正的弘扬于世，并且这个会有一种增上的相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前面啊大概的再跟大家呢这个讲一下上师前面啊讲过的几些问题，要讲的不全面啊，你们呢回头自己在公修辅导的时候要这个看得细一点，你完全按照上师的讲记的内容要这样去学。那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堂课这个往生仪轨，上堂课的这个往生仪轨呢主要是应该是有几个方面吧。就第一个的话就是自身的观修，就是观修为这个金刚瑜伽母，并且呢这个他的这个身体的颜色，他的站姿，以及呢他这个双手所拿的法器啊，在这个方面啊是做这个包括面部的表情啊，包括面部的表情在这方面呢都是有所宣说的啊，也是以这种寄送的方式呢跟大家过过的。第二步的话主要是观想身体内部的，也就是观想自己的中脉，总共有四个特征对吧啊，有四个特征，这要记住。并且呢它这个中脉下端是闭合的，上端呢是开放的，这个很重要，这是特别重要，平时要经常这样观修的话，对我们临命中是有很多的好处。临命中是这样去习惯观修，那么你自然已经阻塞了轮回之门啊，可以呢开启解脱之门，有这个上面的意义在。所以第二步的身体内部中脉的观想呢也很重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这个自己的红色的奢字啊，心识观想为红色奢字，并且呢由淡绿色的分团明点啊，这个就是托住的这么一种这个形象啊，这个方面呢是第三个方面的这个观修。第四方面的话就是观想自己头上的这个西方三圣，西方三圣的他的形象啊，他的坐姿站姿以及呢所表达的意义啊，并且呢在西方三圣周围围绕了所有的这些圣道往生法的传承祖师啊，都围绕其中，其实也就是我们大圆满的这些传承祖师也都呢在围绕在当中啊，用这种方式呢是上一堂课我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这个观修完了以后，我按照仪轨呢就是这一段的这个从阿玛霍开始啊，到后面这段文字念完以后，以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念三遍或者七遍这个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事垂有怀圆满真的觉护住无量光佛。如果你们藏文念不惯啊，就念汉文啊，这两个都是可以的。上师在讲记当中啊，尤其我就觉得上师在讲记当中讲得很明显的，那道友们在提问的时候最好是不要问了啊，很重复答呢也觉得好像又觉得是不懂的，但实际上呢就觉得没看好书啊，没有看好书，自己看书了之后对上师的话不诚信，上师讲的这些道理呢还是就好像是对自己起不到什么很大的作用一样的那种感觉啊，经常会重复问，问了这个再问那个，问了那个又问那个，到后面自己有没有升起信心呢，我很怀疑就是这个结果到底说是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你问的问题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啊，是让自己可能没搞清楚。 啊，没搞清楚，就想听听不同法师的说法哈。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方面的这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交流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是特别特别闲得慌啊，没有时间啊，已经忙得这心力交瘁了。说句实在话，真的是已经心力交瘁了。只想呢真正的对大家在法义上面有所帮助有所饶益的话，那怎么辛苦都可以。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只是增上了你们的一些寻思分别的话，那就拉倒啊，还是这样比较干脆一些啊，就这个想法。不过这个也不是说今天这里好像感觉我又在发脾气一样不高兴啊。我觉得尤其这边教务处这边呢给安排的就是像这个答疑呀 讲课啊，这些因缘呢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对法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哦，这些因缘不是很容易。虽然一个角度上呢，我们作为从这个讲法者的角度来讲也是啊，从我个人的话，其他的有一些法师呢那是内壁大菩萨呢，这个我们也从他内相续的功德来看的话，就从一个用凡夫人的眼根不能完全去揣测，但是从自身个人角度来讲，是一个凡夫修行人，肯定会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哎，有讲不到位的，也有答不到位的，但是并不代表这种交流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如果能够真的在自己的相续的调整上面起到一种助缘的作用，我们是道伴的关系，对吧？那么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话，它就是有益的。那我们这种这个反复的或者说是再怎么辛苦啊去做法义的交流完全是值得。这个从凡夫人的结尾来讲，它就是这种现象。但是如果这个方向偏离了啊，方向如果太偏的话，那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性，那就不需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啊，不如自己呢好好的精专啊，精专法义，好好的去这个串习它也是挺好的，也是挺好的。所以讲法也需要观待因缘啊，讲者自己的发心的心态以及呢这个讲的方式啊，这方面是自己要注意的。从对境的角度来讲呢，如法去听闻，那么对法到底有多大的意乐和信心，这个确实会啊跟讲者会有一定的关系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也会影响讲者的这种这个讲法方式啊。所以我今天这里呢反正是前行已经快讲到结束的位置了啊。那有时候呢话说的也比较直一点，希望大家呢珍惜现在的机会，尤其呢作为一部分研讨班的这个道友来讲啊，不要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和压力。没有这样的压力，你看了多少书呢？说句实在话，作为凡夫人的话，没有外在的压力，他自觉的方式能看多少法本，能把多少的法融到自相续当中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你不用别人告诉你，或者说你非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给你一个答案，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的状态很清楚，其实不用别人多说什么。没有我们这种压力，这时候就说是外面学员多里面的法师少，已经竭尽全力啊，这个真的是心力交瘁的，这个不停的能打的时间给你们打讲考的话，你们也不一定能抽到多少次。这么这个就是说几率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下都显示压力，那怎么学佛呢？修行要比这个要难哦。不要觉得好像不要这种文思，光修行就行，这句话呢说的实际上是很不到位的。文思其实呢是比较简单的，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然后一旦涉及到修行，他的这个一方面自己的福报，一方面自己的正见，还有你的信心，方方面面都会考验你。如果没有前面文思的一个底子，你后面如何能够走到底啊？我们说嘛，走到最后，站到最后，笑到最后，这才是真正的圣者。所以前面的话，光是想找一些捷径啊，或者想找方便啊，嫌麻烦啊，那当初的话上师也不会也没有这个必要呢要建立这个研讨班，没有这样的必要。所以我们这个当然今天这个辅导不是主要针对研讨班的道友啊，但是说请行老班的辅导，但是真是就目前的一些问题以及感觉到这个学员的心态方面的这个问题啊，还是想话虽然说的不好听，而你们觉得无法接受，那就当我是没说啊，这样也就行了，大家都不生烦恼啊。如果是觉得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话，那么好好思维一下，自己要精进一些，要精进一些。我前面也说过，真的就觉得是你们打讲考的机会还太少了，应该再多一点，一星期一次都觉得太少了。但是呢作为在家人也没有办法，只能是啊，一星期一次的话都很困难，有的时候就做不到能够一个星期就抽到一次。那么不讲的话，对自己到底 啊，这个就是说文思修行或者心态的调整上，是不是真的起到了良性的作用，而讲考反而起到了恶性的作用的话，这一点我是很值得怀疑的啊，我是很值得怀疑。从我们自身，因为这种方法呢是学院的一种传统的文思修的方式，那、啊、全部给你们外面引介的，不是自己杜撰的，不是说重新想出来的一个什么方法，都是学院传统的这种文思修的方式。这种方式的话已经培养出来了很多很多的僧才，乃至于很多性格又稳重，品行贤善，对这个教理非常精通啊，精通三藏的，而且呢这个就是说人格非常稳重啊，是一个好好苗子，好修行的底子的，这种修行人已经培养出来无数了，这在落在你们外面的居士身上不应该会有负面的作用，只是呢从自己不太理解这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或者说是这个培训方式的话，会有啊，就是跟自己的平时轮回的习气、懈怠的习气、懒惰的习气相冲突的时候，还是想吃快餐面的那个方式找捷径，不想文思就想坐在那儿修，能修得出来，如果能修得出来，我们何必去费这个劲呢？我们里面的法师也是累得精疲力尽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道友们还是要珍惜因缘啊，既然因缘现在现前了，你这个时候不抓住，以后呢这个因缘消散的时候怎么求也是求不来的，没有这个因缘再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这样去交流法义。所以我还是建议今天这里，因为谈到这个问题呢，上师也是在在的告诉我们，对法要有珍惜感，对吧？对每文思每一堂课应该要有一个稀有难得的心。那我就是借用这个这些上师的教言呢，再跟道友们好好的说一下，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这个研讨班，还是登为所有的这个广大学会的学员所给你们安排的任何的这些月辅导啊、视频的培训啊、答疑呀还有这个平时的讲考啊，要求你们这个如法共修啊等等，这一切一切的努力的话，都是为了帮助你们走解脱道，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绝对不会对解脱起到任何障碍的作用。那么当因缘现前的时候，借着这种共修的因缘，你能够随顺它，好好的自己努力一把，那有可能真的就是你这个佛法的正见会因为这些压力逐渐的能树立起来，你会走到哪里你都不会是那种特别迷茫的，然后呢就是只能是到处问问活佛啊，问上师啊，问其他的人啊，我该怎么办。这个的话其实如果佛法学好了，自己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去问别人的，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决断力。都是因为文思没到位才会导致这样的一种迷茫相，书本上学的东西感觉是看懂了，但是你不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该怎么去运用。难道这些问题不需要通过这个继续的文思深入的去理解法义而能解决，你坐到那里打坐你就全部能解决了吗？哪有这么简单啊，尤其末法时期的众生呢，现在这种分别心这么重的一个状态，哪有这么简单就能坐到那里就解脱了，不是这样想的，不是这种，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呢今天这里在前面这个我也讲了有快半个小时了，好吗？就这样子的话，就是希望道友们抓住机缘，珍惜现在呢，就是借用这个网络的平台呀，借用其他这些方便啊，法本啊、音频啊、视频啊，都已经跟大家拿到手里面了，不要呢随便的这个觉得这个法得的太容易了，所以就没有一个珍惜感，太可惜啊，太可惜了。等到没有这个因缘的时候呢，那也就这个就是凭自己的福报的问题了，也就没有这个因缘，没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这样去交流法义这个道理呢好好的思维一下，好好的思维一下，要把握一个轻重的分寸，何为轻何为重，应该要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花在哪个方面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迷迷茫茫的或者是总是这样子很忙碌的方式就这样过去的话，太可惜了一点，太可惜了一点。等到以后反省过来，或者自己真正的明白过来，再去回忆的时候呢，觉得有很多的遗憾，那个是划不来的，这也就没必要了。好，那我们看嘛，下面呢刚才也是讲了一些这些问题啊，然后呢把前面一堂课属于往生仪轨当中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个又温习了一下吧，算是温习一下。然后下面紧接着他这个仪轨呢继续往后念，就是念完三遍或七遍这个顶礼无量光佛的偈子以后啊，汉文藏文都可以啊，顶念完之后呢接着往下就是艾玛霍后面说是敬畏自现了一密言刹，百倍信心彩虹萦绕中， 皈依总其根本之上师，身非庸俗而为清净身，吉祥无量光佛本体住。这五句呢是一段的这个内容，就首先呢第一句就是这个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观为这个自现的密言刹土。那这个密言刹土，道友们如果觉得特别不理解的话，就好懂的地方，好懂的角度，就是它就是一种清净刹土。显宗的方面的话就会叫清净刹土，但上师不是在这里解释说密言刹土也有这个五种解释，但因为这是密法里面的一些专业的术语，我呢因为这段时间有点忙，没有去查上师说的这个清净刹土还有自性刹土，这些都属于然后其他的呢我以前有一些概念，但是因为没查过，所以不敢断定是不是属于这五种当中，就不敢乱说了。你们自己呢能看密法的可以去查一下，但是没有这个传承没得过灌顶的话，那这个不影响。我们现在呢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几种密言刹土没懂得的话，或者不知道是哪几种，这个不会影响解脱，关键是自己能不能去得到的问题啊，或者你自己这个观力能不能把自身所处的环境直接观想为清净刹土啊，是一种清净庄严的刹土，这个是我们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你就算懂得了这五种，始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观的话，也没有意义的，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呢是我在这里呢，也是属于应该属于我自己复习不是特别到位吧，但是没办法，这个现在只能是这样子的，以后再说啊。那么自己呢这个所住的地方观为清净刹土，然后以百倍的信心在呢彩虹萦绕中以这个皈依呢这个本体是根本上师，形象呢是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身相这样的身相，这后面这几句这样连起来呢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上师在这里解释的就比如说自己观想本身自己不是是已经变成金刚瑜伽母了吗，然后呢在这个头顶上呢有这个本体是大安根本上是形象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形象，那这个时候他是他的这个特征的话，就是不是那种有挚爱的，不是那种有实质的好像穿不透的有血有肉的这种身份，而是呢一种我觉得最好形象化的就是它是一种清净的光身用这个世俗的语言好表达专业的术语我们谁都会说清净的透白内外透明的像彩虹一样的，用很多的这个比喻来说，如果说的再通俗一点，就像一个清净的光身一样，它不是由庸俗的血肉骨骼组成的一种形象在这个而且呢上师说是一团以百倍信心支撑的金刚帷幕，这个金刚帷幕呢到底就是说用一个什么样的色彩去形容这个我也觉得好像没办法描述我没办法描述，只能说是就是一种这个萦绕的光光环萦绕的这么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吧，一团光芒当中有这个形象为阿弥陀佛以及西方三圣的，还有这个本体是大安根本上师的这种相状其实还是比较像现在电脑上处理的佛菩萨的话都处在一种光团当中吧，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相状吧，只能是这样去理解，只能这样去理解。至于它的这个颜色到底是以这个黄色为主还是红色为主，现在这个我也不敢断定，因为这方面上师如果没有这样讲的这么细，我自己呢以分别心讲去随便说的话，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一点都不合理。所以希望道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不要太过于那个就是专注在这里面这个没有太大的必要。如果是上师明确的已经表达出来要这么观这么观的话，你们把上师表达出来的这一部分能够观得很清楚，关键是以信心祈祷，关键的地方是自己不断的去串习这个心识，上上下下的在这条中脉上面这样去这个去引它，就是牵识法嘛这样去引它，然后呢能摄入上师的心间的这一部分的话，是我们平时串习的重点。如果这一块串习的成熟，临终就有把握了这块如果串习的很陌生的话，临终也很难说临终的时候很难说。然后后面的话是当以这个强烈精进而祈祷，现前往生圣道起加持，屈入密言刹土起加持，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他这里呢就是观想完他这个就是自己头顶上出生的对境之后呢，就开始以猛烈的信心来祈祷。信心来祈祷的话，就是意思说愿我呢能够现前呢这个 啊，往生的这种圣道啊，在这一座上面就能够现前往生圣道，啊，以此呢来祈加持祈祈祷呢上师阿弥陀佛赐予加持，并且呢愿我能够啊屈入到这个密严刹土，也就是这里的密严刹土直接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啊，起呢这个祈求上师阿弥陀佛呢赐予加持，而且呢愿我呢能够获得与啊上师佛陀无二无别的这种法身的境界，就叫法身法界之佛地。法身啊，前面已经跟大家交流过嘛，这个法是指的佛陀所有的功德法，身呢是指的所依的意思，其实法身没有一个身相，它是指的所有功德法的所依，从这个角度又用了一个身字来形容，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愿能够获得与佛陀无二无别所有的功德，那现前法界的这个本性的这种佛地呢，我能够获得，直接呢是祈求的这个成就佛果，是这样。那么这一段这个艾玛火，就是前面我们那个自己明观啊，金刚瑜伽母啊什么那个，就是一遍过来了。过来之后呢，念三遍到七遍的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然后第二次的这个艾玛火开始呢，就这一段一直到呢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呢，如果有时间，一般呢是念三遍。啊，就是这里呢讲记里面也说了，这样将以上全文完整的念诵三遍之后，就是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念三遍，但上师也讲了，假如说没有时间念一遍也可以，那么三遍念完或者一遍念完，就是比如说从头艾玛火一直念到愿获法身这个地方，念完了以后呢，再从那个当以强烈信心啊尽信祈祷到结尾再念诵三遍，就是我第一遍呢把这个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念完以后，比如说我是按一遍念，那么再从呢这个啊当以强烈尽心而祈祷，把后面的这四句话呢再重复念三遍，前面的这五句话就不用再念了，后面四句话重复念三遍，三遍念完了之后呢，再把最后面这个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再念三遍，这样的话其实最后一句话它就等于三三得九，就等于念了九遍，然后呢倒数四句话的话就等于呢念了六遍，然后整个这一段文章就等于是念三遍啊，如果是按三遍的话就是这样子来过的啊，这个应该比较好懂，回头你们听一下音频啊就更好懂了，应该大问题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些时候一定要满怀对上师护主无量光佛的诚挚心尽信，一心专注在觉醒自心所依的舍字上，然后舌头抵住上颚念诵五遍舍字。这里就是什么，在我们前面这个三遍三遍三遍这样去念过来的时候呢，心里面的这个专注的地方是在祈祷上啊，对上师就本体是自己的上师，形象是阿弥陀佛，有一种特别诚挚的进行一心一意的祈祷啊，一心一意的祈祷，然后祈祷完到后面呢这个三遍三遍三遍全部念过了以后，然后就是呢这个时候把心识专注在自己心前的这个舍字，前面我们不是在观金刚瑜伽母的时候身体内部的时候就观的，那第三步不是就观心前这个淡绿色明点托住的舍字嘛，这个观完以后呢用舌抵上颚，舌头呢轻轻抵在上颚上，然后念舍舍舍舍这样子，舍舍舍这样子念，舌抵上颚。那么念五遍，那么念这五遍的过程当中啊，同时观想觉性自心的这个所依红色舍字，随着淡绿色分团明点而起伏波动，并且越来越高。就是你念的这五遍，它就越来越高升，越来越升高，有一种往上升的像。最后呢，是整个从头顶梵经穴这里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与此同时念一声 Hoga， 这个的话就是一般的情况是念三遍。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 Hoga 呢是短命咒啊，是短命咒，所以我们平时在串修的时候呢，整个往生法串习完了以后一定要念长寿咒，否则的话真的会短命的。但是如果说你故意不念长寿咒，你现在自己啊就是属于平时串修，但你心里面就想着自己能早早走，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故意不念这个长寿咒啊，这样的话让自己缩短寿命，就会有呢杀本尊的果实，没有功德啊，所以要把握住这个机缘啊，把握住这个机缘，不要这样想早走，这个还是属于自己那个怎么说呢，自己给自己安排修行的路啊，自己因为心态太羸弱，那么想早一点走，你个这个想法呢不切合实际，我们不要这样去想，不要自己总是用自己的分别心啊，自己当自己的上师啊，当自己的善知识，我给我安排一条路。像上一次答疑的时候就看到后面很多问题没答完啊，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准备把这些问题都给你们解决了 啊，但是后面就是也看到有一些道友就说，那我作为初学者，我能不能啊好好的修菩提心，然后就专修往修法就可以了，就能保证我解脱了吗？啊，问我们，让我们能不能保证他解脱？啊，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很想就说的，我说你不想一直上师了吗？你不想发菩提心吗？他选择的是出离心和往生法，啊，人有出离是肯定的吗？出离心的设置下修一个往生法，直接就去往极乐世界 ，OK 了。不修出离，不修菩提心了，不走大乘道，到了这个极乐世界，想当小乘阿罗汉。然后呢，上师指的这些文思修的道路，丝毫也不想考虑了，只要自己安排一个，通过呢片面的文思一些经教呢，自己想给自己走一个解脱道。那么我们何必要思想呢？何必又说上师才是唯一的能够指引我们解脱的指路明灯呢？这些道理又到哪里去了吗？到哪里去吗？所以不要用啊，这个以前上师其实经常说，不要自己给自己安排一个修行的道路，自己是凡夫，你没有走过解脱道的时候，你怎么给自己安排道路呢？这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但真正碰到实际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教研也就忘光光了，全都已经丢得找不到了，还觉得自己想得很有道理啊，不是说在责怪某人，只是觉得现在呢，啊，可能从某些程度上来看，他不一定就是老班的学员，或者说，啊，可能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还不成熟啊，相续不成熟，想法太简单了一点，而且真的就想自己当自己的善知识啊，按照自己这个想象的一条这样路呢去修，啊，还问我们，何必问我们的呢？这个时候你不要问我们了吗？你自己都想好了，还问我们，保证能不能解脱？让我们保证能不能解脱？这个是很不合道理的，很不合道理的。这些呢，都是文思不到位。文思呢不全面所导致的，所以文思还欠缺，这样去修行的话，真的容易处在盲修瞎练的一种情况当中啊！不要急啊，不要急，还老觉得我们现在才搞了一个研讨班，没有多长时间呢，就嫌压力大了，就这点压力还叫压力大呢？承受力也太弱了点儿，是吧？这点压力怎么叫压力大呢？你像看的在学院里面的这个文思的压力，你去体会一下嘛，那不把你整个都压垮了，压到地底下面去了都，这个不叫压力大，这种文思的话值得付出的，你在中间再付出什么样的精情，哪怕是熬夜少睡点觉，那是完全值得的，这个是有必要的呀，这个是完全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要随学啊，就是我们自己是病人的状态，应该要听从良医的安排，要听从善知识的这种安排，教授然后教给我怎么去做我就怎么去做，是这样走解脱道的，不是自己给自己想一个解脱道然后去走，这个是很不合适的，那这是很不合适的。所以这是我们前面呢讲到这部分观修，到后面这个啊，我刚才提到了这个 Hoga 这个咒字呢，全部呢平时如果修炼的时候修完了，后面要念至少108遍长寿咒。如果是真的你临命终时啊，那个时候就别念了，否则死不了，那就一直这个处在那种临终的那个痛苦阶段，也很麻烦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不能再念了。但是平时修的时候呢要念，一般这个 Hoga 呢是念3遍，按照我们平时的这个这个是在学院当中的这种习惯啊，一般都是念3遍，但是在书上他是说念诵7遍或21遍嘛，但是我们按照上师的就是平时在学院常修的时候呢都是念3遍，那我们也就念3遍，这就叫随从师学啊，随从师学这样就可以啊。然后观想这个奢字啊，如同勇士射箭一般融入无量光佛心间，那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什么呢？刚才不是这个心识呢通过5次的这个奢字不是就出来了吗？从梵经穴出来之后，你念一遍 Hoga 就观想了这个心识像箭一样，它不是慢悠悠的飘上去的啊，不是说慢悠悠的飘上去，而是像箭一样当下一指一下就射进去了。你想试一下射箭啊，试一下这个射箭，电视里也看到射箭速度很快，唰的一下就进去了，是这样的方式呢融入上师心间。那么3遍的 Hoga观想3次，不需要观想这个后感啊。我第一次后感念一下以后呢，这个就说是这个心识像箭一样射到上师的心间，然后我得先观想从上师心间再回来，然后我再念第二次就射出去，然后再观想回来，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上师在讲义里这些地方讲的都很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看书，以后在这些问题上不应该再问了，除非你看不懂汉字的。 啊，除非你没看懂汉字。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嘛，我们自宗没有观想下降的传统，他们有一些宗派是什么，念后的时候上升，念嘎的时候呢就有下降，但是我们自宗只有上升的这个观想，直接这个后感念出去时候就是上升的，没有观想下降的传统，那么自己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去纠结啊，我要不要观想下来呀，不观想下来那我哪里有三个心识上去呢，这个都是我觉得文思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变成一个寻思者的那种习惯啊，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学潜心也能学成这个样子，很奇怪的。这个潜心的这种修行法门，在该问的地方呢不问啊，该这个真正着重的地方呢好像也没有抓住点子上，然后在不该特别计较的地方一直在想来想去啊，自己想不明白，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三个心识过失，可能是不是学英明还是学中观出问题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一方面呢一定要搞清楚啊，传承上师所传的这些教言，所传的这种教言不要随便去改，那么教给你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这个是具有传承的加持力的啊，是这样啊。啊，这一点呢再给你们在这个讲的细一点，这个观修应该上师解释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不会做的话，真的觉得没办法了，视频也教给你们，上师的音频也有，如果这样的话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观修，那也不知道该给你们怎么去讲的一个问题。好，后面呢就是如前一样明观心间的奢字，专注所缘并念诵七遍或者21遍后感，也意思就是说你专注这个专注这个奢字，然后呢念后感的时候，它是在头顶往那个阿弥陀佛心间射的位置啊，不是说这块道友不要又想的说哎那怎么样又关的明观心间呢，这个时候奢字怎么又跑到心间去了，然后我要念这个七遍或21遍，刚才呢这个就是上师在讲集里也说，一般我们这个自宗传统就是念3遍，然后也没有下降的这个传统啊，那就虽然其他宗派有念后嘎时后时呢这个观想上升，念嘎时呢下降传统，但是自宗并没有观想下降传统啊，念完这个怎么说呢啊，念完这个嘎以后，如前一样念诵顶礼供养祈祷文，并尽力念修舍字法。这段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那个地方呢，不是说是这个舍字现在在心间，然后念后嘎，而是这个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前面意思是一样，是你自己这个我们这个舍字呢，实际上本身它的位置是在心间。那你这个舍字现在呢，通过你的这个五次的那个念这个舍舍舍这样的5遍的话，已经到头顶上面，从梵经穴出去了。出去以后啊，是念后嘎的时候，就是从你头顶的梵经穴上面往上师阿弥陀佛心间去舍3次就可以，不需要观想下降，观想3次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这是串习，不是说自己的心识就真的出去回不来了，没有这些问题，也没有这些问题。那么这里头了之以后啊，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说那个再如前一样念诵，就是你比如说3遍这个后感念完以后，再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3遍或者是7遍，完了以后呢，并尽力念修舍字法，这些就是指的是从我们平时串休息的时候，平时休息的时候，那就这样子吧，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在这里开始打坐，我在这个坐上修法呢，前面圆幻上师，然后修了上师瑜伽，然后开始修正文了，对吧？那么修这个正文呢，刚开始观想自己是瑜伽母啊等等等等，这些过去了以后，念3遍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名号念3遍，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一段啊，从那个敬畏自现了一密言刹，如果时间够念3遍3遍3遍这样子下来，如果时间不够，那么先总的念1遍，后面的话就是个当以强烈尽信这4句念3遍，再念3遍，然后这个就说愿获法身法界之佛地呢，再念3遍，这样完了以后呢，就开始修这个舍字法。修舍字法的时候不是一遍就完事了，比如说什么叫一遍呢，5遍的舍字，3遍的后感，整个这是一个过程，对吧？然后念3遍阿弥陀佛名号，这个算完整的一遍嘛，就是你在修这个这个牵识法，修这个牵识法。那么平时修炼的时候，这一遍过去呢还可以再修，就再重复下来，这个时候又是观这个红色的舍字在自己的心间，要再通过呢，就是重新开始这个5次的舍字，就光是在这个观修舍字这样上上下下的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反复串习，前面的仪轨不需要再念了， 然后再从这个五边设置射射射射上去以后呢，啊，再这个修再三遍这个后杆，然后射入上师的心间，啊，串习熟悉这一段，熟悉这一段，这就叫做呢尽力念修射字法，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平时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你就多串习这一块啊，多串习这一块，那么串习的越熟练越好。你常常这样子去观修的话，这个就是如果是比较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七天之后或者是六七天的时候啊，有一些长的话是14天、21天左右，它会出现厌相的，那就会出现厌相，那么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坐上的修法，那么如果真的你到了临命中时啊，其实就不需要了。等到你自己观想到你那个一个后感，你这个心是摄入阿弥陀佛心间，那个时候你就走了，那时候就走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这样去重复修的问题啊，不需要重复修。如果你自己啊觉得你没有这个，就是随着你真正的到了那种状态的时候，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已经啊这个可以说是得到解脱了，很清楚啊，这个心识它是有自明的力量的，不可能自己解脱了自己还不知道，没有这样的成就者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还是，就比如说临命终时你还是没有走成，那么你需要继续这样去观修，是这个意思。一般的情况下，其实到临命终时它就是把握，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很多理论嘛，前面的这些最关键的往生最佳的往生时刻去串修这个往生法，它一遍过去的话，它就心识已经投入进去了，一般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接着呢尽量修舍字法，比如说我第二遍我又开始啊，五遍的舍字三遍的后感，修完之后呢再念三遍这个顶礼供养皈依世尊三世出有坏圆满正等觉护住无量光七遍或者三遍。然后呢，我如果还想修，哎，我再从这个舍字这里五遍舍字舍舍舍再上去，然后再后感，然后再这个念三遍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完整的这个名号，就是这一块内容里面可以反复多串习几次，多串习时就去叫修炼啊，这是平时串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这一块啊，就是比如说我修了三遍了啊，自己呢觉得可以啊，准备往下走的话，那么最后就是念诵由竹清派所传下的伏藏大师日月佛所造的入草往生法这一简略的这个祈祷文。那么首先呢，就是说顶礼佛陀无量光啊，祈祷无尽莲花生大恩根本十悲舍啊。所以前三句的话，首先就是顶礼无量光佛。无尽莲花生大士，以及呢这个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就是在祈祷这三者，顶礼这三者。那么根本师传承师引道加持修成往生法，依此捷径去空刹，吾等从此命中时加持速生极乐刹。那这段也是就是接着呢就是祈求自己本传的所有的传承上师能够引领我。能够引领我这种这个解脱之道，加持自己呢能修成这个往生法，并且呢以此捷径去空刹，就是在我临命终时的时候，依靠这种捷径往生法能够直接驱入这个空行密言刹土。这里这个所谓的空行刹土，实际上就指的是极乐世界，就指的是极乐世界，它只是语言的表达不相同。那么吾等从此临命终时，这个地方不是上师讲了三层吗？如果是自己修，那么就是自己说无等，如果说呢是你在帮其他的活人在修，那么就是如等或者说此等，或者直接就把这个对方的名字放在这里可以啊，就是谁谁从此命中时啊加持速生极乐刹。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是给亡人在修，那么就是亡者啊从此命中时，或者直接叫亡者的名字也是可以的啊，加持速生极乐刹。那么这一段的啊这个入草往生法的这一段呢，也是如果可以时间够是重复念三遍，那么如果时间不够，那么就念一遍，然后最后这句话就是这个加持速生极乐刹再念三遍，是这样的过程啊。这一祈祷文的末尾一句加持速生极乐刹念诵三遍，那么再如前一样尽力念诵舍字法。那么在这个后面也需要跟刚才那个一样五遍的舍字法然后呢三遍的这个后感，然后随后也像前面一样念诵呢顶礼供养皈依三遍或者七遍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完整的这个名号，是这一段是接着这样修。所以他整个这个往生法过程当中啊，他就是中间祈祷一段再修一下这个舍字法，中间祈祷一段再修一下舍字法，他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 在这一段教研里面，上师也是讲到了几个要点啊，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前面不是说意念这个无量光佛、莲花生大师，还有自己大恩根本上师嘛？就是他祈祷的这个心一定要真挚恳切，这就是要真信心的。这也是还是说到那个老话，我们平时自己在醒觉位的时候对上师没信心，然后不痛不痒的话，你临终的时候你这个诚挚恳切的信心就出不来。如果你真的对上师有具有信心啊，平时呢这个清净心或者对上师信心比较好，临终的时候确实是依靠这个机会可以得到往生的，会有这个机会得到往生。所以而且呢一定要知道祈祷上师加持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祈祷文的话，它主要是对这个本传上师的这些传承大恩上师有祈祷，而且尤其啊，不是说是那个啊，还有观想这个啊，这个形象是阿弥陀佛，实际上本体是自己大恩根本上师，这都其实都是自己最好的这个对境啊，最有信心的一些对境，应该容易引发出自身的这个信心的状态来，所以平时要好好的去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念诵的是那个白玉派传下来的天法往生法。天法往生法这里呢，这个仪轨的祈祷文说阿弥陀啊，及其稀有护住无量光，可能有些道啊学院来的道友对这一段呢就觉得是最熟的。那这段呢每一次念破瓦的时候呢，这段都是念的特别的啊，音调也很好听啊，那道友对这段可能都比较熟悉啊，及其稀有护住无量光，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那这是前面呢是对这个西方三圣啊做一种这个祈祷。我等专心致志而祈祷修成往生圣道起加持，就是啊我等呢在西方三圣面前呢专心致志的祈祷你们，那希望你们能够加持我修真正的修成这个往生圣道的这种这个结晶法啊，祈祷加持。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那这个我等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从自己、从活者、从亡者三个角度可以来啊，稍微改换这个名词。那真正出现死亡的时候呢，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啊，请你们能够加持我的神识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刹土。这个也是重复三遍，重复念三遍，然后末尾的这个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呢啊，再重复三遍啊，重复三遍，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你念。可能这样好理解吧，就是阿弥陀佛从那个极其稀有护住无量光，整个这一遍呢，如果你没时间是念一遍的话，那么最后一句就是念三遍嘛。如果说你这个有时间的话，就是你整个这个念完三遍啊，整个从头到尾念完三遍，再把这个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再念三遍啊，再念三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不是那种说啊，我念完一遍呢我就要把最后一句念三遍，然后我第二次再念完一遍再把最后三句三遍，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整个这一段阿弥陀佛整个这段文字念三遍，那么就是把这三遍呢从头到尾连续的循环的方式念完，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念三遍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我这个已经讲得很细了，这个应该能懂了吧。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接着呢再像前面一样观修舍念修舍字法。所以这个原文的注释里面呢没有说是再修舍字法，或者是对，这个文字上面是这样写的，仪轨上面呢没有这个舍什么舍后后这个呢，你们自己呢要明白我在哪个地方还要再修这个五遍舍字三遍后感，然后呢再念这个三遍到七遍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点呢应该要很清楚才行啊。这是讲到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如果说修完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啊，它中间这段文字呢，干脆今天就是我把它再往后面挪一下，不是说我故意想挪，是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天法往生法呢这个三遍修完了以后，然后呢这个舍字法也修完了，五遍舍字三遍后感修完之后，紧接着应该是念诵五次帕的就是念诵五次帕的，而且呢最后一声呢要大一点，最后一声就是他这个，你们如果听上师的那个音频的话就很好很好感受从这个中气十足的方式最后一声就比较大，但这个声音还是自己要把握从我们学院角度来讲呢，那这个道友和道友之间住的这些破房子这个旁边的人大动静大一点呢，这边的这个邻居就听到了，那你平时不能够特别的这个响亮的声音，有一些老学员可能也知道曾经法如意宝这个带领大家修破瓦的时候，法如意宝念那个 Hoga 的时候声音很嘹亮 而且呢显得就比较这个尖利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嘹亮，好大的声音。我们不要那么个修法，那么修你不要说把你家人吓坏了，把整栋这个上下的邻居可能都听到有这声音，以为里面发生什么问题啊，这个出现这样尖叫声音的话呢，会把人吓坏的。这些的话要关待环境啊，包括呢上师也是说，对山上道友来讲呢，不要影响旁边的人的这个声音呢，自己来串习就可以了。所以上师这里面其实讲的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是通过观想力而往生的，不是通过声音大小来往生的。喊的声音大不一定就能往生，喊的声音小不一定就往生不了。所以这方面呢还是注意点啊，上师这种讲法呢特别的怎么说，一步到位，直接呢就让人对这方面不会产生单执啊，不会产生单执。所以我们要在重点上面抓住重点很关要啊，不该抓的地方或者说次种这些人是可以这个灵活变通的地方的话，倒用不要太执着，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念五遍这个帕德呢，它起的那个作用就是起到硬持的作用。上师不是举例嘛，就像钉子把这个把它牢牢的钉在那里，它有一种硬持的作用，就是我们本身念 Hoga 的时候，自己的心融入到摄入到上师阿弥陀佛的心间，然后摄进去之后呢，就像再用钉子把它钉在那里，用这个帕德把它钉在那里，再不会返回来，再不会跟上师的心无二无别，再不会分离，在这个方面起到一种缘起的作用。所以呢是一起硬持作用的一个意思啊，是硬持作用的意思。这是基本上呢就是这一段完事了。完了以后呢，它后面还有一段观想啊，就是属于结尾的观想。因为这个时候自己一直是那个金刚瑜伽母，对吧？那么之后呢就是观想头顶上的诸位传承上师开始融入三位主尊。本来这个诸位传承上师在三位主尊的周围嘛，周围围绕着。那么首先呢是这个诸位祖宗融入三尊，然后呢紧接着文殊这个不是文殊，就是说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呢又融入无量光佛当中，然后无量光佛呢又化为光融入到自身，自身是金刚瑜伽母的这个状态，融入到自身。那么当融入到自身之后这个时候的话，自己呢一刹那间紧接着就是紧接着后面自己就变成了世尊护主无量寿佛，就我们平时说的长寿佛有时候呢这个无量光佛也叫无量寿佛，这个在显宗的净土经里面很明显，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无量寿佛主要指的是长寿佛，不是无量，不是阿弥陀佛，这个分清就好了，分清场合知道它有所指就可以了。那么身也是红色，一面二臂双足呢以金刚加缚安坐，这一些的这个部位的话感觉好像跟阿弥陀佛没什么区别。那么双手以等印托着充满无死智慧甘露的长寿宝瓶，瓶口以如意树掩饰，这个就跟阿弥陀佛的标志有区别。阿弥陀佛的标志的话前面这三位这个就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阿弥陀佛的双手是持着这个钵盂的，而长寿佛的这个双手持的是这个长寿宝瓶还有如意树那么周身呢是由报身十三种服饰装点，这个也跟阿弥陀佛不一样。我们所观想的前面观想自己头顶上的阿弥陀佛呢是化身像，而这里呢长寿佛已经变成了报身装饰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一百遍的长寿咒，就是嗡阿弥然那兹万德依梭哈，嗡阿弥然那兹万德依梭哈，嗡阿弥然那兹万德依梭哈，就这个呢念108遍。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其他的长寿咒呢这个或者是其他长寿咒也可以，我们还不是以前学院修这个长寿法会的话还有一个长的，前面有个嗡格拉斯的红是阿弥然那兹万德依梭哈，有这个长的你们课诵集里面都有，你们哪一个都可以。依靠念长寿咒可以使寿命不受损害，并且呢凭借缘起第十力也可以消除寿障这个就是我前面也提到过，应该是提到过吧，好像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修这个往生法大家不要担心，只要你如理如法的修，后面呢能够如理如法的念108遍长寿咒，那么你不会短寿，而且会遣除寿，通过这个往生法可以遣除寿障，它就起到的是这种功德的作用。那么等到临命终时，前面的这些次序都没有变化那么只要呢这个后面的长寿咒不用念，它直接就是可以使我们去向解脱的。那可能有些道友也还想的比较实际，就是临命终时如果这些观想自己都没能力，包括这些念诵都没有希望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平凡人三想往生的那个这些窍诀， 你自己能够把握得住。关键的话就是说到这里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也挺实际的。人到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四大衰退嘛，四大处在正在瓦解的状态当中，你要想在自己念经啊、念咒啊、念诵啊、观想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就特别的困难，都有很多困难。除了那些这个真的是临终的时候不太痛苦啊，生死也很清楚，自己还能够这个就是说不是处在很痛苦的状态中，这种方式的话，大部分的人临终时候都处在那种挣扎的状态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死苦嘛，死苦要比病苦严重的多。所以我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我们虽然平时呢串修，那可能道友说，那我平时这样拼命的串修，临终用不上多可惜，绝对不会这个就说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会有一种徒劳的相。平时这个如果串修到位了，那我们需要把握这个往生法。当然呢，这个前心里面所讲的这些观修的内容啊，已经够细的了，尤其上师给我们解释的已经够细的，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必要故意的去加一些东西，也没有必要去减。你能观想，除非是说你观不清楚的那个不算是你自己故意减，那么能观成什么样的状态就什么样状态可以了就。那么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在自己的这个心识心态上面，对上师的虔诚的祈祷，虔诚的信心，这个是起到最主要的一个作用的。如果没有这个，光是光是纯粹的一种观修啊，没有信心的任何一个修法是永远不可能修成功的。所以到临命中是有可能我们观修力丧失了，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临命中的时候人迷乱了，人的这个神识开始这个就是精力不够啊，自己的这个没有这样的这种堪忍力，再这样平时这样醒觉位这样去观的话，你的信心能保持就可以，还是可以走啊，就是关键是有信心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这才是这个往生法的精华。实际上也是呢以信而获得成就的，以信而获得成就。这一点呢道友们要把握住重点啊，把握住重点。你要考虑到啊，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有时候寻思的太厉害了一点，你要考虑到实际一些的，我临终的时候万一我观想不清楚，那个时候怎么办？是靠什么解脱？这个往生法它就是讲的包括无间罪的人都能解脱的一种窍诀，怎么会解决不了说临终观不清楚的这样的人就走不了了呢？是不是？这个还是要考虑，就是它很实际啊，很实际。如果说我平时呢是这样修啊，该怎么修呢？好好的去修，也可能临命终时我能够自在的这种观想，那把握就更大了，对吧？那如果临命终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观修的话，观想不清楚了，包括自己的心识的设置呀什么，万一你要是观想的不清楚，那我应该怎么办？你们现在有这个方面做些准备了吗？这个才是重点。那在哪个地方做准备？因为这些方面道友们不爱问了，很简单了嘛，很简单嘛，就讲的这些刹那往生法、三想往生法或者心识往上去等等这些窍诀，一句话解决完了，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们临终往生很可能是靠这个方面去往生的哦。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不要过多的就是寻思的有点多的话，就对修法来讲不一定是真的好事情，而是你在你修的上面下力度，你真的去做了没有，平时去串习了没有，遇到这个真的一些恐吓的事情，或者让你这个惊跳一下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自己的一念出在哪里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啊，这才是重要。可能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是靠这个力量得到解脱，你如果这方面把握不住的话，那也就不好说了，那就不好说了。你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我觉得这次呢这个前行的往生法乃至于上师给我们解释到已经很详细了，把很多密宗的一些道理呢都给我们讲出来。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呢在上师没有讲的部分呢，如果说真的对你这个整个这个观修你还是有疑惑，你怎么问都没问题。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啊。以后真的学了密法的话，还会有更细的这种了解，这看大家自己的因缘福报。关键的话是我们串习的这个到不到位啊，自己先不要说其他的啊，这种完整的往生法，你光是说刹那往生法的或者是那个三想往生法，你串习多少没有啊？这个道理上是很简单了，如果是串习的道，临终是有机会的，串习不到，那就是我们说嘛，不修变成佛的往生法也带不走你啊，那就没办法喽。 这个真的就没办法了。这是呢它整个一个观修次第，那整个观修次第。那么这个后面呢，我就先再回到把前面这段内容呢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往生的验相，那用这样子啊。因为刚才想的这是整个一个完整的一座修法呢，就把它连下来讲了。但是中间这一段呢原文还没跟大家交流，意思说后面这两个祈祷文不是龙清凝提派的仪轨，因此呢并非持名无畏州，也就是智悲光中者所传下来的，但是竹清仁波切与恭亲仁波切等传下来一脉相续，一直传到这个多泽仁波切。因为这个多泽仁波切的话，他是智悲光尊者的这个大弟子啊，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他的上师啊，就是这两个传承不是智悲光尊者啊这个传下来，但是呢是他的弟子，属于是多泽仁波切啊，他呢这个传下来的。那么多泽仁波切又是如来雅尊者的上师，如来雅尊者又是华智仁波切的上师，所以呢当初如来雅尊者呢就是给华智仁波切这么传的，那华智仁波切呢遵循这个师学也如是呢而传，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的至尊上师，就是说如来雅尊者呢也曾按照他们的讲法传授过。本来多泽仁波切就是意思说呢，如来雅尊者的上师多泽仁波切呢，他不光是有这么一个传承，就是他借用了我们说这个竹清仁波切和恭亲仁波切的这个传承呢传下来，他还有另外的这个噶举派的那个往生法的传承，但是他的上师没给他讲，没有给他这个传噶举派的这个传承，但是他自己有这个传承，就是说本来多泽仁波切也有呢塔波仁波切所传下来的噶举派往生法引导的传承，并且也编写了这个念诵往生法的祈祷文，就是仪轨也有，然而我的上师并没有传授啊，就指的是如来雅尊者。也可能呢多泽仁波切给如来雅尊者也传过，但是如来雅尊者在给华智仁波切传的时候呢没有传那个传承，而是传了这个天法往生和入草往生法的这个传承。传了这个以后呢那么就是不管怎样，这华智仁波切就按照他的这个上师的这个传承如是写下来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讲究这个师传很重要。尤其呢这个自己在文字修行乃至于讲经说法过程当中呢，师传还是很重要的，不要随便的这个违背师传，不要随便违背师传。在这一点的话确实我为什么呢，那个以前上师在05年左右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一遍大圆满前行，但是当时呢正课的话是讲的这个中观庄严论，然后呢上师每天讲两堂课，一堂呢这个正课呢花的时间就要长一点，还有一堂课的话就是讲的前行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吧有时候呢十多分钟，有时候二十多分钟，有的时候也会超过半个小时，就是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讲一堂前行的课。那个时候上师因为法如玉宝刚圆寂嘛所以尤为显现的这个就是意念无常了也是呢这个每天呢讲很多的法，希望呢就是能讲这个那几年文思的话还说实在话还是挺苦的，一天到晚经常这个算不上夜不倒单，但是呢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个比自己以前高考的时候要用功多了好几年当中一直是处在那种，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放假的概念，几乎没有假期的，没有假期，最多的好像就是今天比如说大考全部结束了，明天给休息一天，后天的话又开始新的一学期开始，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太多放假的这个时间。但是呢我那会儿呢这个对前行也是很喜欢，上师05年讲那次前行比较略一些，但我几乎所有的笔记全部做了，就是把磁带一句话一句话拔下来整个全部都做了。这一次呢上师广讲前行，但是我两次的这个笔记对照起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师不管是怎么讲，这次讲的广，上一次呢讲的稍微略一些，但都是精华。但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大圆满前行的这一段曾经反而如意宝说过什么，上师记得清清楚楚的。几年前就是将近的就是从05年到现在相隔的话，如果是从讲前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应该是中间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那么几年前上他这个老人家也是说上师呢在给我们讲这段教言的时候呢曾经是这样告诫我们的就把上师法如意宝的教言讲出来。这次广讲的时候讲到这些地方，上师还是同样会引用法如意宝当初呢在给我们讲的时候是如何教授的。就是我们的大恩上师显现的对他这个他的大恩上师就是法如意宝也是我们的传承主师。 如是的恭敬啊，并且对上师曾经在讲什么问题、教授过什么样的教言呢，刻骨铭心的记在心里面，不会忘失，不会忘失。从这个后面几年来看的话，樊如玉宝讲课的时候发挥的并不广，但是在上师心目里面，对法王讲过多少次前行，并且呢讲过这些前行曾经在这段教言上面老人家是怎么样给我们开示的，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虽然说两个版本有一个是略的，有一次呢就像你们现在学的这个版本是广的，但是每次在这些该提到这个曾经有过法如意宝一些教授的地方，从来没有丧失过，或者说没有这个空耗过啊，仁波切记得很清楚，这个就叫遵循师传，就是我的上师是这样教我的，我的上师是这样教给我的。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要学，我们现在是凡夫，是属于呢在轮回当中一个迷茫的众生。那么自己所依止的善知识，如果你依止了它，那就说明你心里面已经诚信，它可以给你带来解脱。那么这位善知识自己对解脱道是很熟悉的。就说明他已经走过去了，他已经走过这条道，才能够引领我们去走这条道，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对于自己的这个大恩上师，尤其从我们现在学这个潜心，我们看到华智仁波切对他的这个上师，他这个呢后面的这两段虽然不是我们这个龙清宁提的传承，但他的上师这样教授的，他也如是的不增不减的方式这样子把它落成文字写下来。这就叫遵循师传，我的上师曾经是这样教授我的。我们以后自己要学会这一方面，我们以后包括像研讨班的一些道友在讲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建议你们要挖深一点，要广讲，要学的这个深挖内容，自己的体会呀、个人理解是可以都谈，但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问题上，上师给我们教授的哪些最关键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这个要求上面让你们重复要讲记啊，能把这个上师讲记里面是怎么解释这一段的，你最起码要说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可以发挥你的个人理解呀、深挖呀、体会呀，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讲法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惭愧，我觉得我有时候的讲法呢不是完全符合，不太符合这种，但是我自己现在也是尽量的想调整，但确确实实在有些地方啊，上师曾经在这里做过什么教授呢，还是有一定的印象的，很深刻这个什么时候好像也不会忘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得到加持的因。不要自己总觉得我是一个天才，我是一个这个口才特别好的，我要这个绝对不能够跟上师说一模一样的话，我要另外讲一套这个内容出来的话，我们的语言可以就是说用自己的语言怎么表达，但是关键你的意思上面，上师曾经在这一块是怎么解释的，是怎么教授的，你应该要把它能够记下来，能够表达出来，然后你就不能像好像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啊、没有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杜撰，自己呢就是管一套，这是不合理的，而都应该要有一个师传，这才是合理的，就是我自己的上师曾经是在这一块怎么教授我们的，这个很重要啊，学法要在这个方面去靠，就是得到加持的因，得到加持的因。首先呢是讲这一段那么不管怎样呢，所有不同传承分脉的观想次第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一引导教授必将一脉相承就是从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其实呢不同的传承啊，这个往生法它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啊，还有它这种观想，它这个往生法其实按照藏人的意思也就是迁师法嘛，它这种迁师虽然各派呢有各派的一些不同的仪轨，但是他的这种观想次第呢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一引导教授呢必将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我的至尊上师在多智仁波切前听说过多次，因此呢从至尊上师处获得过往生引导传承的人也就算是得受过噶举派往生传承往生法传承的了，因为他的这个上师的上师就多智仁波切也有噶举的这个传承嘛，那么他在这个上师面前听过很多次，他应该呢也有这个就说是得过这个噶举的传承但是呢我想这些人念诵噶举派所传下来的祈祷文也完全可以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两个简略的祈祷文呢可能是多智仁波切编写的，反正与别的祈祷文略有不同从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华智仁波切呢一方面就是很这个怎么说呢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然后把他的这种出处啊源流啊解释得很清楚，然后他自己的特色就是唯一遵循师传， 就是这样子的。但不管这个后面呢，虽然说它不是这个我们宁玛的意思，说是我们隆钦宁体的这种传承，但它还是遵循师传呢，把它这样记录下来。而且现在你像我们学院所有这个每次做破瓦啊超度的时候，都是用的这个传承来做超度，它加持力非常的大啊，加持力非常大。这种遵循师传的教授啊，这种缘起是不可思议的啊，缘起是不可思议的。这里是遵照我的至尊上师的传统而撰写的。我的至尊上师依照白玉派天法往生法的传承，为他众做超度的时候，上面祈祷文中的我等一旦出现死亡时，替换成此等一旦出现现前死亡时。可是当今有些人没有懂得这一点，而念成此现一旦或者从此一旦等，我认为这些都不大妥当。这段话的话也是让人特别的感触。为什么这样说呢？像华智仁波切，咱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么大的一位大成就者，但是他在他师传的这一方面啊，遵循师传的之道的这个角度上，哪怕是有人把这个此等一旦变成了此现一旦或者从此一旦，实际上真正从意义上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这个就是真正从啊，你说比如说此等一旦或者从此一旦，它的意思上是有一点点啊差距，侧面上有一点不同，但是真正的并不是特别去影响整个这句话的这个含义啊。但他从这个在这些方面的话，他认为都是不妥当的，因为意思稍稍有一些偏差。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华智仁波切他依从师传的这个如理如法的这种相上面给我们一个警戒啊。给我们一个警戒，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属于我们宁玛派的这些有缘的弟子，有缘的后学弟子，要遵照师传，不要自己随便的，尤其是不要越往后啊，越到以后啊，有时候呢，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话说出来大家喜不喜欢听，但是终归这个现象的话，早晚会出现，就是以后如果说上师不在身边的话，我们自己不能随随便便把上师讲经里面的东西啊，上师曾经传给我们的东西，随便的以自己的分别心啊，这个不对要改，那个不对要改，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说这个你像这个音频当中大家都可以听到嘛，上师很肯定的就是这样来做教授的，那么我就如是的这样遵循这个师道啊，我的上师是这个这样子来教授的，那我就遵照我的至尊上师的传统来撰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个条件了，没有其他条件。我们在这一方面呢要懂得，这个才是真正得到传承上师加持的一个根本的因缘。那么在这一段问题上面呢，上师也讲到了一个也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比较重要的，其实我在课前呢也跟大家提过了，现在末法时期佛法已经很衰败了，不要再以自己的贪嗔之心随便的去排斥他众、压制他众。这个他众是指的佛教内道的那个他众这个佛教内道的各个宗派需要团结一点，否则的话这个佛法衰败的更快啊。我们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啊，应该是团结在一起，互相有一个包容，有一种和睦相处的这种心态来摄持非常重要。所以上师这里为什么就说啊，其实呢上师如意宝，也就是我们说法王如意宝，它其实上本身是属于白玉派的。那么白玉派是一个很小的支派，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八大教派啊，因为我们以前平时讲的比较多的就是四大教派还有五大教派，加上这个噶举不是噶举，加上觉囊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尼玛派，就是一般就是讲的这个五大教派讲的比较多。那细分到八大教派的话我没有查到，不是很清楚，如果说是在我们以前所学的这些上师的法本中都没找到的话，那有可能他还没有翻译成汉文，有可能就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就没办法。如果是藏文的话看也看不懂，也看不懂，所以就没办法了。上师没有翻译呢很困难去了解这些问题，包括宁玛的八大教派也比较困难，查了很多呢。上师曾经提过这个宁玛分的这个八大派系的话，就是有白玉派，有香巴派，也比较肯定的是在上师的这些这个密宗成就者略传等等这些讲记里面能发现的。 提过这几个，但是其他的这些八大派系呢，在上是翻译过来的这些汉文法本当中呢没找到，那有可能就它还是在藏文的这些啊没翻译过来的法本里面有，那我们也看不懂，就没办法了。如果道友们自己在其他的方面能够查得到，我就很随喜了，那我当然很随喜。那么如果是从还有一种，就是不是讲到这个尼玛分也有这个分三支的，说嘎陀、白玉和祝庆也有这几种说法，但是呢详细的内容的话不是特别的了解，也不是特别了解，也是呢我可能这个这方面啊对这个传承历史上面花的时间不够多啊，研究的也不够多，这一点呢只能是现在暂时也只能给你们辅导到这个程度。那当时呢这一段就是上师说法，如意宝自身本身是属于白玉派的，那么白玉派它是一个很小的支派，如果说啊，法如意宝以前也是说嘛，假如说我只弘扬白玉派的教法，那么我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会很狭窄嘛，会非常狭窄。所以反而在这个整个弘法利生过程当中，像我们学院的特色前面也是讲了，对于格鲁啊、嘎当派啊、嘎举派的一些教研呢都在学习啊，都在学习。那我们自宗尼玛巴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和真正的正行大圆满尤其具有这个，而且呢我们自宗全智无光尊者啊、全智麦婆仁波切呢，就是自宗传承祖师的这些法学的也是特别多，就学的是最多的，学的是最多的。这个密法的话就是以这个全智无光尊者的这些密法窍诀啊，哎呀这个特别殊胜。然后呢从这个文字教理方面呢，全智麦婆仁波切的教典论点学的是最多的，其他宗派的也在学，这样子的话才会摄受不同派系的不同的有缘众生，才使得现在呢学员弘法利生如是的广大啊，如是的广大。这一点呢，既然我们的传承上师是这样做的，那我们后学的这个弟子不能够长得跟父亲一点都不像哦，不像父亲的孩子一样，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个包容的心，就是学是以自宗所学的这些教研为主，但是对其他宗派的这些教研不能够排斥，要有一个扶持之心，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些道理都很重要哦，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以后怎么样去行持，你跟别人在介绍交流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感觉你是一个心情特别狭窄的人，你是除了一门之外绝对是个排斥他宗的人，你给别人给这种感觉，然后你口头上说是啊，我的大人上师是各个宗派都集于一身，然后你自己长得跟上师一点都不像的话，不是很可笑吗？这个是不如法的。所谓的前面讲上师瑜伽的时候不是说吗，这个一切这个依止在于模仿，对吧？所有的善巧都在于模仿，模仿模仿嘛，哪方面都要模仿，这个地方的话也需要去学习上师，要有一个特别的包容宽广的心量，当然对自宗的教法具有这个有为不共的信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尼玛的或者是自己是这一派系的弟子，那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此之外对其他的这些佛教内道的他宗他派都应该要包容，因为呢越文思越会意识到，其实所有的这些宗派，所有的各教各派，他们的说法不一样，名字不一样，有些起的名称不一样，但是真正的这条解脱道的这个道理上面来说呢，全部都是圆融无畏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尤其呢你像比如说啊，不管是任何这个教派的话，他对于这个解脱核心必须具足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见，或者说我们说是密宗的这些这种真正的大圆满大手印这些见解，这些道它不会有区别，它不会有区别，真正到达的这个果位不会有区别，这些核心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差别，全部都是法法相融的。所以呢自宗的一门如果学精了，对于其他宗派的所有的教业你就很好通达，而且你会发现哎呀，这些大乘智者讲的就都是一个道理，都是一个道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用一个宽广的心量去面对自己，作为佛教徒不能够用自己的一个特别狭窄的心量把佛教四分五裂，那个真的是成了毁坏佛教的因，特别不合理。你应该要明白，自己如果作为佛教徒的话，佛教里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放在自己心里面，都是要包容的，都是要包容，都是要护持的，这个很重要，这才很重要。佛陀我们说这个对我们最具功德的这个大恩本师释迦牟尼佛，可能不会希望自己的弟子只是把自己教法中的一部分手持了之后把其他的教派全部打死吧，没有这种想法，佛陀也不会高兴的。所以我们自己呢作为这个佛弟子的角度，应该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那个角度或者这个基点上，用一个比较宏观的眼光去看待 你自己所处的或者你所面临的环境，然后你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怎么样去把持这些。对于我觉得就像我现在啊，我所职业的这个大人上师以及呢法华如意宝教给我们的这些教授啊，教给我们这些窍诀，足够我一辈子消化，够我一辈子去揣摩去用的了，受用无穷了，已经够用的了，就怕还揣不透上师的秘意。除此之外的话，再没有其他想法，很圆满了，已经非常圆满了。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关键看自己呢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像上师那样的一种包容还有圆融的这个心，去呢真正对佛教起到一种弘法利生的续佛慧命弘扬佛法的这个作用。我们虽然不可能像成就者有这么大的这种弘法利生能力，但是本分上面的事情应该要做到，最起码自己的知见应该要正确，也不要让别人总是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排外啊，那种的话肯定不会是让自己的上师生欢喜的，这一点呢要把握住啊。所以后面这个就是这段讲完之后，我看刚才那个念了没有，这样反反复复的修炼，临近最后收作时，为了应持于无生法界而念诵无次帕的，这个为了应持无生法界，星期六答疑的时候有道友问过问题啊，我已经从比较通俗的角度解释了，就是指的上师说的。其实上师对这些话呢，狼家只是没有抠那个字眼而已，但其实都解释了，把他最关键的要点解释了，就是他这个应持无生法界，这个无生法界就代表的是佛果，或者说我们心的本性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心的本性的话，其实就是上师心的本性。那我们前面不是通过这个 Hoga 的那个力量，不是自己的心识已经融到上师的心识当中了吗？融到上师的意智慧的这个当中的话，那么自己的心现在跟上师的这个法性，上师的心性完全是无二无别，就是我们为了应持这个无生法界，就是为了让它能安住在与上师无二无别的状态当中不舍离，那么就念无自怕的，起到一种应持的作用，建立一种元气，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很好理解。并于呢离系实相的境界中入定啊，之后啊，这后面的话有这样的这个在无缘状态当中呢啊安住一会儿，那每一个修法几乎都有这一部分啊。之后啊，这个我刚才都讲过的，好吧？对，这段我都念过了啊，这段都念完了。然后我们下面的话，这个就是再把最后面这一部分啊，关于这段修炼已经达到成熟的正相是什么？就是他练修习往生法，验相是什么样呢？诚如论点中说，头上出黄水，擦入潮等相，那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头顶上呢出现黄水，有时候呢这个头上会发痒，就是梵经穴头顶那个位置会有觉得痒，会觉得痛，而且呢就是可以擦入到这个吉祥草。这个地方跟你们说一下，我真的见过，我是真的见过这个插入吉祥草的，在觉木身上看到过，而且它不是真的，不是像上师这篇形容的说有一些把那个找那种特别尖特别硬的草削得尖尖的，就像那个插针一样硬是插到头皮里面去啊，那个有点残忍，不是这种插法呢，它真的一旦这个修开了以后啊，轻轻一插就能进去。我记得是我很早以前了啊，应该是2004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其实也是刚来学院没有不是很长时间，然后那会儿学就是文思呀什么的，对这个往生法还很陌生嘛，以前对藏传的这些往生法都很陌生。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在那个金刚萨埵法会啊，门措上师灌顶的那个场所里面，也是在外面露天嘛，灌顶的那个场所在我前面就不远的地方，就离我几步远就有几个觉木啊坐在那里，然后呢旁边两个觉木就逗着玩了，其中就把中间一个觉木头上就随便就，那个时候藏地已经有绿草了嘛，啊，这个我们都直接是坐在那个草地上，有时候带个垫子啊什么就坐在草地上，他就随便拔出一根草，然后就插到中间这个觉木的头顶上面。那个觉木呢最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注意啊，我以为前面三个觉木在闹着玩呢，结果这觉木到后面就顶着这根草就摇头，就晃呀晃呀晃，这个草就随着它那个晃的头啊晃呀晃呀晃，这下一下把我所有的眼球都吸引过去了。我最开始的第一个念头想的浇水沾的，因为没懂，那会儿不太懂往生法，没接触过，很奇怪的，因为出家人嘛都是短头发呀，光光头，我说怎么立上去的，我特别奇怪，我眼睛一直盯着看啊， 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就他这左晃右晃啊，就那就是顶着那个草在那玩。我前面就冒出一个想法，浇水站的，我就有这么一个念头，哎，很可笑，现在想起来还是蛮可笑的。但是他那个就是修开了，修开了以后呢，很容易就能插入这个吉祥草。但是呢，上师这里也说了，插不插入吉祥草不是最重要的，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能够啊好好的去修，去运用它。那去这个迁移这个心识，去运用它，到临终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把握，就是你平时修的，你觉得你临终肯定没问题，有这个把握，这个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其他的话不是特别重要，不是特别重要，插得进去插不进去，你常年的这样坚持修下去，哎，有的时候呢它会修出这个，比如说头上冒黄水啊，或者你觉得特别痒特别痛啊，那么这些都是它的这个验象啊，是插入这个啊，是这样的验象。那么在没有出现这样验象之前呢，务必要再的修炼。结尾回向的善根，当念诵极乐愿文等回向文啊，极乐愿文还有这个有一个略极乐愿文的话，在我们讲记里面这个小字上面都备注了，到我们自己呢可以念这个略的，还可以念这个真正的藏传净土法那个极乐愿文100个诵词左右吧，就是那个广的，还有呢或者是法王如意宝的愿海精髓啊，念这些做回向都可以。那么这一生道往生法的教授不需要像其他生缘次第那样经过长期修炼，生缘次第的修法其实很复杂的，嗯，像很多很多人的话不一定能有这样的观修力啊，就很难修。那么仅仅呢在7天当中修持熟练后啊，一定会出现验象。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法一旦修成功之后啊，平时就要这个护持它，就是我7天如果我真的出现验象了，你就不能再甩在那里不管了，再不去管哦，这样也是不行的。你就好像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学武的人，他把这一套武术学会了，他就甩把刀剑往那一扔，他再不练的话，你过个10年8年过去，你看一下他还记不记得呢，那就很难说他还能再武得起来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往生法这跟世界世间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往生法我们前面是通过集中7天，这个集中7天大家不要理解成啊我什么也不干了，又是呢7天闭关的方式在家里，这个你们现在不现实啊，就是平时用早晚的时间这样去修。如果说真的在7天乃至到21天左右，如果有些道友21天也没修成，继续往后修，一直呢自己就是修出有这样的这个疼痛啊痒啊等等这些验象，真的出来之后，以后呢就是经常去喘息它，经常去串习一下，熟练它，这个就是什么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熟练它的目的就为了防备哪天我突然一下子啊要死了，冥冥中时的时候都是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真的要啊往生了的话，我还能够很熟悉这个法，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运用这样的这个修法直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它就是主要原因是在这个观待其他的修法来讲简便易行，而且一般来说呢修7天就可以修出现验象了，所以称为呢不修便可成佛之法，那非常的好。因此诸位理当将这样的无上捷径法作为主要的修法来修啊，这一点呢也是华智仁波切一个特别应重的这样的一个告诫呢，嗯，就能告诫如我们其他的时候啊，你其实上是在这一段啊还是讲了非常殊胜的一些教言啊，就是我们平时别的可能这些可能嗯看到的以后啊就觉得心里面还是很有感触的，也可能是我们以后啊无论到了哪里的话，确实曾经在喇荣待过的这段时间当中可能学的是自己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但这些的话道友们自己好好的啊去这个听上师的这个光盘，好好的去品味一下，那对于你们来讲的话，那现在可能能够在学习在学会文思修行的这段时间呢，可能是你们一生学习当中也是最快乐的一个阶段啊，最快乐的一个阶段。现在可能没有感觉啊，啊，人出于蓝世就不闻其香，人都是有这个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现象的啊。待久了或者在学会里面啊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没觉得怎么样啊，反而觉得哎呀特别忙特别累，就除了这个感觉没有别的感觉。但是一旦你没有这个环境或者换了一个环境时候，你再回忆曾经自己文字修行。那个时候呢待过的地方花过的这个功夫，并且天天能够倾听上师的法义啊，这些方面回忆起来的话，可能是觉得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值得留念的一段这个时光。所以意思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让我们以后有个留念，是为了让我们现在珍惜目前 还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孙缘，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老是觉得学会这边压的严呐，管理多呐，啊，这个文思任务也重啊，啊，这个一会儿又要讲考了，又要这个这样了那样了，好多的这个要求啊，啊，事情很多，特别累，不要这样去想啊。现在有上师管着，啊，有学会呢，就是给创造的这么一个文思修的平台，是我们的大福报。以后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那会儿可能还会特别的这个觉得以前的这段时间的话终归是没有浪费掉，是很值得怀念。所以现在在具有因缘的时候呢，抓住机会啊，不要荒废时间啊，不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脱文思秀，这个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是不好的。好，最后的这个结文啊，自赏微度超度王诸王灵，自不实修巧言如撑伞，我与如我狡诈种性者，愿能精进修行起加持。那就是说啊，华智仁波切呢也是非常谦虚啊，几乎每一个引导文的最后面都是用这样的一种语气呢来跟这个做的这个结文，说我自己呢尚没有获得解脱，但是整天呢却念这个破瓦超度亡人，自己从来没有实修，但是整天呢夸夸其谈，哎呀感觉我也是这个样子的，真是很麻烦呢啊，修行的话特别的糟糕，但是呢讲起来呢好像天花乱坠的什么都能讲一样啊，就像撑伞一样，撑伞的意思就是它不是总是在上面吗，撑着的伞它不会在下面，它是挡雨嘛，这个表面上意思它总是在上面下不来，又总是有夸夸其谈啊，看起来说的特别高，但是实修特别差，就讲的这方面来做，用撑伞来做比喻的。那么愿呢像我这样以及呢和我一样的这样的这些狡诈者能够真正的啊，这个通过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啊，能够真正的去静静的修持正法，而不是只是一个口说正法啊，真正去修持正法啊，这就是呢这个不修便可成佛的往生法的引导中啊。好了，接下啊，前行如果能讲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很高兴的。基本上他的正文都讲完了嘛，后面还有两堂课的结文。也是讲到一些潜心的功德方面，内容很殊胜，但是辅导起来比较轻松一些。这个正文呢，能够有这个不共潜心的部分啊，是我在这里跟你们有这个因缘交流了一下。从我自身来讲，压力是有，长年累月这个每个星期二的话，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呢，总体这个交流法义，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呢，这几年。跟大家交流过净土，交流过前行这个不共的部分，我的收获特别的大啊。虽然是修行很差的一个人吧，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些道理这样去学一遍的话，完全是不相同的啊，跟没学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啊。这次呢，这样看来应该是整个大圆满前行的正文的内容啊，就已经讲圆满了，后面还有两堂。结文的内容还有两个星期再跟大家交流一下呢，我们这个前行就辅导圆满了。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从末法时期来讲呢，能够对这样的大经大论啊，从始至终这个讲修圆满呢，或者说是这个交流法义呢，中间没有出现任何违缘，真的是一种大福报，很幸运啊，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到时候呢，今天你们回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时间的话也好好的念一下普贤行愿品就是对自己尤其是老班的道友学了这么多年这个潜行这次呢也算是学的差不多到结束，也就基本上圆满了，好好的做一个回向把这个有生之年有机缘这种共修的方式大家一起集体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起学习前行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好好的用普贤行愿品做一个回向当然呢，这个两个星期之后我们所有前行结文也结束的时候呢，肯定是要道友们自己要好好的这个念经回向的好，念经回向功德非常大愿自己呢生生世世能够手持像大圆满前行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教义生生世世都能够手持，这个对我们本身这个修行来讲也确实起到了一种很大的这个助缘作用好嘛，下面其他应该没有什么要讲的，下面你们有什么问题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上中下三种根基的两条线，临死中因或解脱，临死到第二胎投胎过程中分别获得解脱，一般情况对法性中根者是在法性中因，这个下根者在转世中因， 上根者两条线怎么分？没有，上根者就是在极光明先前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在极光明先前的时候，因为极光明它就在临死中阴的结尾嘛。极光明先前的时候就是隐没次第出现的那个阶段，就会出现极光明，这个还没有到发行中阴，意思也就是说它那个时候还不属于真正的中阴身呢，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讲的中阴身。
只有这三种根基有两条线吗？
哎呀，这个我们就是从前行的角度来说，可以从这些，就是它可以在这个阶位、这个阶位、这个阶位来解脱，是这个意思来理解。这个说法当然不是绝对的喽，密宗里面还有讲的更细的，你们现在这些问题不需要这样去探究，不需要这样去探究。后面平凡人和善知识超度，能在转世中阴解脱吗？有可能啊。你就看平凡人他在什么阶位他能够有那个三想啊，什么阶位他能够想到上师啊，一样的嘛，一样的是这样子。在哪个阶位，我们前面举的，你像有一些那个他在中阴的现那个显现地狱景象的时候，他能想到佛，他也能走，这些在显宗的公案里面都很多嘛。密宗和显宗的这些教言不会有相违的地方的，都是有相合的地方，灵活去掌握啊，为了让你们思路清楚，就是我模拟了一下，比如说我要死了，我在什么阶位什么阶位有解脱的机会，然后呢归属到我平时的时候应该在哪方面多注意多串习，这样的话对大家比较实用一些，从这个角度上跟你们这样沟通。那这个讲法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讲六中阴啊，没有说是就是光是说是三种中阴，有六中阴，这就涉及到很多秘法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这次已经讲的太多了呢，所以说这个不是这个方面再去这样去探究的话没必要了，剩下的问题就好好的去说，光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内容够我们修的了，修的怎么样是这样的意思啊。包括这个善知识，善知识超度的话，那不就是中阴，它已经到了中阴的阶位嘛。你就比如说啊，第五个科判是以善知识以大悲铁钩超度的方式，它已经到了中阴的阶位呢。前面那个我们讲那个叫什么唱情歌的那个公案，对不对？都已经在中阴身了嘛，中阴身的这个阶位你怎么敢说他就是在法性中阴，或者说不在转世中阴？不好说呀，不好说啊。还有可能的话在这些中阴阶位都已经到了那个阶位，但是呢因为成就者的这个成就高，所以他能够观察到中阴身到哪里去了，直接就把他勾召回来把他超度掉，有可能嘛？好理解，这下稍微想一想就能懂得的。还有是什么？没修过往生法，但在学院每天中午都听到往生法。学院每天中午这个往生法是超度亡灵的，不是自己修的，是超度亡灵的。几天后会感觉到头顶发痒，每年去都会有这个感觉。啊，这个不是问题啊，那好嘛，有信心就好。关键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要修出这个信心来。解释一下自信刹土，自信刹土，怎么说呢？我看看用什么样的词，你们懂不懂那个佛陀的那个自现刹土？就是佛陀，大家都知道佛陀真正了义的佛陀是法身，对吧？但是呢实际上佛陀的在我们的境界里面的话，就是如果说啊佛陀是法身，它是一种功德法的显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它就不是远离了形象了吗？它好像也不是报身相，又不是化身相，那是什么相呢？好像没有形象就变成无，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很难理解。但是呢不一定是这样，佛陀他还有他的自现刹土，最了义的角度来讲就叫自信刹土，他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不是空空如也啊，修出一个虚空来，不是这个概念，只能这样相信的相似的理解。从自信本性的角度来讲，有无量的功德法显现，有无量的功德法显现，但是这个真的也都超越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报身的那个境界啊，所以用语言去表达呢，你非要让我去形容一个自信刹土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话，这个就越来越差得远了，就离得很远。但是它并不是代表没有，是只能这样相似的去理解，那就是属于到达这个端正功德圆满的时候，那么自然的一种功德显现相，这一点的话只有佛陀自身能看得到。最了义的角度啊，讲这个自性刹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凡夫禁律和一分别禁律都转生在色界无色界吗？这个好像我以前辅导的时候讲过吧，
这个你们不需要太过于探究吧。现在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当时我辅导的时候呢，方向性也没有把握的特别好啊，所以可能引发的道友反而生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分别念啊。我就觉得很多问题不像是这个学前行的时候的这个转身到色界无色界不重要，关键是凡夫行禁律，它就是三界的这个因了。凡夫行禁律，它有可能就转到色界无色界的。一分别禁律的话是解脱的道，就是途径，但是直接靠一分别禁律是不可能出三界的，它是那个传法一样，就是我们到达彼岸的一个传法。这个我当时在辅导应该是讲的挺清楚的了，你们还是没好好学。嗯，要包括就是辅导没好好听，或者的话就是这个上师在这一块没有讲的这么详细的话，那么你们不需要过多的再去探究，因为没有意义嘛。如果真的要是从实修角度来讲，那现在修禁律对吧，修禁律的话，那我们这个凡夫行禁律呢，这个我前面也分析过，如果从暂时啊遮止一些自己的分别念啊等等呢可以用，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个就是说一分别禁律作为一个，它实际上就像单空的修法一样嘛，是作为我们驱入到二我空性修法的一个途径，并且呢单空的修法可以很大程度上面断除自己的实执啊，这些辅导我应该都是提过的。你就不要说它转身到哪里，因为它只是一个到位的传法，它没有果呢，它不是依靠这个现前什么果。但是如果你光修一分别禁律，只是修一个单空的话，出不了三界，出不了三界，但它不会落到哪个果上，因为大乘的果出果就是一地，它这个都是走的是大乘道呢。因为一分别经历的这种说法已经超越了小乘的见解了，你们这样问起来呢，我就感觉好像跟前行越离越远了，所以就没太大必要吧。没有太大必要，大乘的出果就是在见到位，所以你这个见修行果呢，它这个见解呢是这个驱入到二无我见解的途径，所以它只是修一个单空，单单的一个空性，它是驱入到二无我的途径，所以它自身就没有果法可得。大乘的这个出果就是只能是说通过二我修行，二我空性的修行出果就到见地位，就到见地位，再没有其他的果位可得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方面不要太探究了啊，除非你是文思班的话，到时候问文思班的法师啊，在中观啊音明方面这样去探讨，我没有意见。在这个实修法门上这样探讨好像有点偏了，感觉也可能是我当时我讲的问题啊，我讲的稍微我自己因为常年文思啊，可能讲的时候习气上面有点这个，有时候又像在讲文思的法一样的感觉。大家这个方面把握一个中道，其他道友只要听了上师141和142课的光盘，就算得到传承灌顶啊。这个怎么算得到灌顶的呢？这个不是一种灌顶嘛，这个不是灌顶啊，可以修破瓦法嘛？怎么是141？你前面的道理你不懂，你就这么修啊？啊，前面道理不懂就不叫蒙修瞎练呐？你这个道理，前面的道理很重要哎。那个理都不懂，你光是做这个修的话，你怎么个修法呢？你修出什么东西来？你能跟得上吗？你心识的所缘能不能跟得上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情况嘛，看情况嘛。你们好，很喜欢找捷径啊。特别喜欢找捷径，哎呦，简单了已经不能再简单了，还想再简单一点，嘿嘿，好好学啦，前行的法这么重要，不学不觉得可惜吗？换个角度想，你说全部没有学好可惜啊，这里面每一句的法要都不是通过哪一堂课可以代替得了的，学一堂课其他的不学，哎，就是到了如意宝中的话，你就拿了一个小小的宝石回来，其他的都不愿拿，哪有这样子的想法，想想都觉得哎呦好可惜哦。寂光明是否和禅宗讲的拾取自信的自信是一个境界哦？禅宗的这个拾取自信的话我就不是很通达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交流了。念助念往生仪轨可以同时回向给多位亡人吗？当然可以，可以回向，可以回向给多位亡人。如果可以的话，在仪轨中有名字的部分怎么处理？你可能不一定那个名字就全部能好念哦。但是呢，如果是你真的要想给亡人回向的话，你就停在那里，把这些名字呢都观想上嘛，或者你就写在纸上的话，自己全部一念到。如果真的给亡人念，给亡人念的话，这个还是尽量把亡者的名字念出来还是好的。这一点倒是，你最好还是念上，最好还是念上。这个是什么意思？ 自信心跟法心有何差别？这个好像以前也有道友问过，你们对这些问题特别有兴趣。这个自信心跟法身呢，就是从以前金光庄严论的那个讲法里面来讲的话，一个是侧重空分，一个是侧重明分来讲，就是法性其实不是明空双运的本体嘛。那么从显宗的那个四身来安立的时候呢，自心身和法身啊，我记得哪个是空分明分啊，这个有点模糊了，我现在不敢确定，不敢确定，有点模糊了好像，不敢确定了。但是呢，我记得当时学金光庄严论的时候呢，是明显是这样提到的。显宗讲到四身，就是自心身、法身、报身、化身。其中呢，自心身和法身呢，其实就是指的明空双因的本体，一个侧重空分讲，一个侧重明分讲，是这样的意思。好，没有别的问题了啊。好嘛，那今天我们就到学到这里。下面呢，把今天文思所造的清净山根，以及一切凡圣所造的这些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于檀迦热巴尼陀内尼毗迦那盘胁将揭迦那揭瓦隆遮巴依遮毗则利遮瓦遮瓦修文殊师利勇门直不现回心意夫人。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现诸身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